所以我今天特别是讲到的成长中的痛苦啊，那讲到这个所谓这个 growing pain， 英文叫的 growing pain， 那就是如果有小孩子的啊，有从小孩子的大概可有的会不一定每个会有啊，那小孩在三岁左右到还有到青少年的时候，那有的孩子会有所谓的叫做 growing pain， the growing pain 啊。我自己也特别查了一下医学的字典，好像也没有能讲到这个，说到底是为什么啊？但是有的孩子会在半夜会痛醒啊，会甚至于放学以后会痛，会哭。那总而言之，这 growing pain 啊 ，growing pain 是显然在我们的实体上面，在我们的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各方面都会有遇到的成长中的痛苦。啊，这个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那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的啊？那 "No pain, no gain" 中文把它翻译叫一分耕耘一分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痛苦就是耕耘的一部分，一部分。没有痛苦，怎么会有收获呢？所以痛苦跟收获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我用以色列民族的成长的经历来反思教会的成长。那两千年来啊，基督教会的成长有兴旺，也有衰微。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所以，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色列人的成长啊。那以色列人的成长。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是非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从以色列人出来，基督从以色列人出来。神的救恩的开始，整个的救恩的开始就在创世纪里。整个的圣经不是一本历史书，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书，其实都是，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圣经是一本启示的文学。它是慢慢的从种子慢慢长大开花结果，一点一点的启示出来。救恩在创世纪里面就开始，最早的救恩是创世纪的第13章15节，当夏娃看了那个果子好吃，吃了以后分给她的丈夫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上帝就这样说，这个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开始的救恩，或者叫做开始的救恩，那是什么呢？那希腊文有一句话，希腊文一句话叫做 Proto-Evangelium， Proto-Evangelium， Proto 的意思就是 first 或者预先， Evangelium 就是 gossip，就是啊，这个好消息啊，好消息叫福音，或者叫做手卷的福音。那手卷福音是什么？就是这个黄的这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前面就讲到了你和女人啊，这个女人呢是单数的字，单数的字，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他们要为仇敌，要为仇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女人的你的后裔，这个后裔翻英文它叫做 offspring 的这个字，这个多数跟单数是一样的字，一样的字，所以在这边看不出，以为这个女人的后裔应该是很多很多，其实也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但是呢也是一个，等等我们来看，等等也是一个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这是启示文学的第一部，讲到只讲女人的后裔。一直到了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才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也是我们不能够理解，不能够理解。但是这一句话 却到了新约的时候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三节的时候，也就是也说了一句，这就要应验，应验什么东西？因为耶稣基督来了，因为马太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来，那就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怀孕生子。那加拉太书的四章四节也这么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为女子所生，记住，所以叫女人的后裔。那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你的头，这个你的头是指的这。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像什么魔鬼，像闪电一样的堕落，一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十二章的九节，大龙又是那古蛇，又名叫的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但终于到了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的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里，硫磺的火里。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确实死，他但是他三天以后复活，他没有死而不复活，所以这边讲到他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这个事情，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事情在哥哥他山上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时候的成就，这一句话是所谓的是这个福音的第一个福音，第一个开始的福音，第一个开始的福音。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的成长啊，因为我们将来讲以色列的成长在救恩的历史里面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的成长。因为我们特别说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啊，成长的痛苦，我们成长的痛苦，我们特别是从以色列民族成长中的痛苦来反思我们教会的成长，教会的成长。以色列的这个成长啊，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的成长。上帝在救恩的历史里头，他拣选了一个人。拣选了一个人，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那第十一章的末了，上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莱，跟他的这个外甥哈、啊，带了一家里的人奴仆啊，还有他的牲畜，从这个加勒地的乌尔出来了以后，上帝把他带出来，这是亚伯拉罕，上帝拣选了他。他拣选了他的时候，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的第三节里面特别讲到，说我拣选你是为的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特别大家记住这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为什么我说特别特别重要要讲这句话？这句话同样这句话连续的在亚伯拉罕身上，上帝跟他讲了三次，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三节第一次讲。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到第十八章的十八节，然后到二十二章的十八节，连续讲了三次对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他年纪老迈，没有孩子，虽然他的妾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但是上帝说不算，你生的才算。这是什么呢？这是上帝所应许的，我应许你给一个孩子，但是他已经到老迈，到了一百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撒。以撒是上帝应许给他，上帝对以撒也同样讲这句话，在创世纪的二十六章第四节也讲这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都要因你得福。以撒娶了利百加以后，利百加也不能生孩子，后来他跟上帝祈求，上帝也让他有一个孩，有怀了孕，但怀孕的时候是双胞胎。是雅各跟以扫在肚子里。那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上帝他喜欢小的，不喜欢大，他喜欢以撒，不喜欢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 不喜欢以扫。所以当他们生出来以后，雅各，上帝在对雅各同样的也讲一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28章第14节。所以这句话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身上都讲了同样一句话，甚至于到了新约的时候，彼得 在耶路撒冷第二次的讲道，对那个摊子的讲道，叫他起来的时候，对他讲道的时候，他也用同样的这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句话在对以色列人来讲，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亚伯拉罕这个生应许生了一个孩子叫以撒，神拣选了雅各啊，在这个以撒的这个太太的这个利百加的这个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就拣选了雅各。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上帝都对他们讲同样的一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就变成了以色列人他们真正重要的整个救恩的一个宏观。那我们往下看，亚伯拉罕到了，他是一个一家来到了这个迦南地。那到了雅各的时候，生了十二个孩子，但是迦南地饥荒，他就带了全家去了埃及，总共有70个人，从一个家就变成了一个家族，70个人的家族。他们到了埃及以后也住下来，一住就住了430年。这个430年变成了以色列的民族。什么意思叫做民族？在创世纪的第17章的时候，上帝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给你立约，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什么？就是割礼。所以你家里的人，你家里的佣人，通通要用割，都有割礼。所以这割礼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12个孩子，然后这70个人到了埃及，在430年里头上百万的这些人，这是割礼的民族。所以他们的这些人跟隔壁的埃及人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是一个民族，成了以色列的民族。而且雅各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他们住了430年以后，上帝兴起了摩西，摩西就带他们出埃及，进入旷野，在旷野中间的40年变成了神国的子民。我们再回头再说一下这个历史，上帝的救恩在创世纪的第3章15节就讲，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这个蛇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这个是福音，开始的福音。然后上帝在人类中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生出以撒，生出雅各，雅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到了埃及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是只有这个民族行隔离的，跟其他人不一样一个民族。430年以后，他们成了百万的人，这个民族，他们进到了旷野，进入旷野去。在旷野40年以后，他们进入迦南。在这里特别要提的一样事情，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再三的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身上，上帝跟他们讲，这个事情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他神救恩的一个宏观。这个宏观是借着一个人，借着一个家，借着一个民族，最后借着一个国家来实现上帝的，地上的万族所有的人，不管是国家人民，都要因你们得福。这个德福，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怎么样子成为他的国民？我们来看怎么成为国民啊，国民啊，右边这个图哈，这个图是摩西拿的这个石板，上面就是十诫哈。那这个是一个铜雕塑成的哈，这个放在哪里呢？放在美国的国会的图书馆里头。这个就是摩西拿着他的石板下。OK， 有一样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上百万的人，后面有追兵，埃及的追兵，前面是红海， 那摩西伸出他手上的杖来，那个红海分开了以后，被大风吹，东风吹了以后，地干了以后，他们走干地而过，走干地而过，水如垒在两边。但是他们过全部过去了以后，后面的这个追兵就埃及人过来，那埃及人的兵进到了这个河里的时候，那河水那个海水就重新把它盖起，他们全部淹死，他们就到了这个旷野，他们到了过了红海，到了旷野以后的第三个月，他们就到了西乃山。那摩西领他们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在西乃山的地方就判布了律法。律法判布完了以后，就在律法后面就讲到了他们要做一个会幕。过红海、判布律法、会幕，这三个事情是不能够混合的，是一项一项一项来完成。过红海是一个救赎，一个救赎。在哥林多前书10章1到2节里面这样说，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受洗归了摩西。他们这是救赎 redemption， 这是救赎。三个以后，摩西判布了律法。什么叫做律法？律法是一个国家才需要有法律，没有国家不需要法律。这个律法就像一个国家的宪法，一个宪法，这是这个国家的宪法。现在上帝要成立一个国家，判布了律法。这个律法是干什么？告诉一样事情 ，righteousness， 义。保罗在罗马书10章5节讲：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作。是告诉他们，这个律法你要行得出来，你要行，告诉他们，这是律法。会幕是干什么的？会幕是为了敬拜而用，敬拜而用。所以说，他们就开始。亚伦是第一位，他是立位。亚伦跟摩西都是立位族人。亚伦是第一位的祭司，大祭司。从他们开始，立位人就变成了服侍上帝的人。他们在会幕里头开始敬拜、救赎 （righteousness）、义跟敬拜 （worshiping）。这三个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他们在会幕里头开始敬拜，由利未人、由祭司带领他们敬拜，来献祭、来赎罪、来教他们律法。这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为什么成为神的神国？他们有律法，而且有人来教导，有人来教导。以色列人成为神国民的意味在哪里？意味在哪里？在出埃及的第19章，他们进了这个旷野的第三个月，他们是摩西在判布律法之前，上帝跟耶和华跟摩西讲，他说：“你去跟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权力都是我的。”你们都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三次讲到子民，他的子民，这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子民，这个什么时候子民呢？是一个国度，一个国，是一个国民，这名国民。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很有意思。第一个那个弱子，上帝拣选了雅各，他没有拣选以扫，他拣选了雅各。雅各后来起名叫做以色列，他拣选了以色列人。那这些以色列人是上帝拣选的，从万民中间拣选的，属他的子民。这些人如果遵守他的约，什么叫做约？这个约就是那个法版，就是那个十诫，就是那个 covenant， 就是那个十诫。你们如果遵行我给你们的十诫，给你们的律例，给你们的典章，你们若，这个若是一个条件子句。你们若是这个样做的话，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属我的，完全属于我的，我的 possession 属于上帝的。而且他们是要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 刚才讲过，从亚伦开始的祭司，祭司是分别出来为圣的，分别出来。当以色列人，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来讲，以色列国家的祭司是利未人，利未人，利未人代表以色列人向上帝献祭，来代表以色列人向上帝认罪，认罪。这是利未人做的事情。以色列的一个国而讲，现在从以色列的整个的国来讲，这个整个的国，上帝的救恩的眼镜是什么？要以色列的整个的救恩这个国度来拯救世人。你们的整个的国家将来要变成了祭司的国度，整个的以色列人对整个的全世界来讲，万民来讲，你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你们要完全变祭司。就像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间，从这个以色列人在全世界人中间，他们是祭司的国度，而且是分别为圣的，是圣洁的国民。这一点很重要。上帝的救恩的宏观是让万民都因亚伯拉罕得福。对以色列人来讲，对以色列人的宏观来讲，是他们要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叫圣洁的国民，让他们能够将上帝介绍给世界各国，提到世界各国。这个是上帝真正的心意在这个地方，心意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晓得这个历史，当以色列人啊一进了这个旷野以后，没有多久就开始埋怨。埋怨，你晓得埋怨几次吗？我看了一下这个埋怨的字，总共埋怨了七次。他们为水也埋怨，这个水苦他也埋怨，没有肉吃也埋怨，各种的埋怨，埋怨了七次。上帝非常的愤怒，埋怨他们埋怨，甚至于他们还探子回到了这个迦南地去了以后，回来以后报告消息的时候，他们还是埋怨，都是埋怨，一直埋怨。那甚至于当这个摩西到了山上去了以后，他们在山下还做个金牛犊。为什么做一个金牛犊？很有意思的。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埃及所拜的是太阳神，是金牛犊，在那个金牛犊牛的那个角上面有个太阳，他们拜仰太阳神，所以他们又想到了他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埃及人所拜的神，他们做一个金牛犊，所以惹上帝非常的非常的生气。他们这样的痛苦到底是为什么？你说他们没有信心吗？不应该没有信心吗？他们这一代的人亲眼的经过红海，看到红了，后面有埃及人的追兵，红海能够分开两个地方，他们从海底的干地而走过去，他们没有，他们应该有信心。你说他们环境不适应吗？也可能，都可能。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他们失去了他们全局的宏观，全局的宏观。上帝要他们成为万民的祝福，万民的祝福，从万民的祝福，使万民成为他们的祝福。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要做属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宏观。这个我们特别的在这边思想。我为什么要用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是上帝拣选的子民，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有到今天落到这个情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宏观，失去了他们的宏观。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我们的教会，在北美或者在欧洲，很多的教会都是开始的是从查经班开始。查经班开始的时候啊，没有什么约束。没有什么约束，你来我来都可以，都可以。来的目的就是查经，多一点有祷告啊，再多一点可能礼拜天有点主日，但是很松散，是很松散。但是慢慢从这个松散中间开始想迈入教会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有所谓的纪律，有我们自己的摆落，有我们自己的摆落， 开始有一点方向，有一点纪律，有点组织了，有点组织，就开始了有所谓的痛苦，有所谓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有目标的，就像一个妇女怀孕的时候，她怀孕要生产的时候的痛苦，痛苦的不得了。她痛苦的时候，她会骂她的先生；痛苦的时候，她会咒诅她的先生。但是她生了孩子以后，非常的喜，她接二连三的有了一个，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虽然是有痛苦，但是心存喜乐，心存喜乐。那回来看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成为属我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好，我们看这一段也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回想我们的信主，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加拉太书三章27节啊，这么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是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信的关系。我们因信就称义，所以罗马书的3章21节到22节这样说：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信，我们就有义，这跟犹太人也是义，但是他们要行得出来，但他们行不出来。我们都查过加拉太书，他们行，但这个义是我们信他，我们行出来。当我们信了他以后，我们就晓得他是这位造物的主，这位就拯救我的主，所以我们自然的，我们有一种敬拜的心，敬拜的心。这个敬拜跟旧约的敬拜又完全的不一样。旧约的敬拜就在那个会幕里头，到了圣殿建好了以后，就在那个圣殿的里头，规矩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敬拜是什么？今天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井边的对话，在约翰福音的4章23节里头，那个妇人对耶稣说，他说我们的敬拜是在这个山上，在撒玛利亚，我们在那个山上，你们倒说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但是你们敬拜的时候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突然把这个敬拜这个字完全提升，从那个时候开始告诉我们，我们的敬拜是个人跟神之间的，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是我们内在的敬拜，不是我们外在的仪式，是我们内在心中的敬拜。这是旧约跟新约最大的不一样，从外在的形式变成内在，我们内在，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敬拜。我们再看罗马书的12章的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当然这个侍奉这个字就是 worship， 就是敬拜，就是敬拜。我们一般以为所谓侍奉就是做圣工，我们在教会里施情，在教会里面领诗歌，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讲道，这是圣工，这是圣工。但是这边讲的是侍奉，是侍奉。改变一下我们的观念，侍奉是圣的，是圣的，不错，是圣工，叫圣工。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在工厂的工作啊，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这是不是圣？这个不是圣。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我们的工作也是圣的，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圣的，我们教养儿女是圣的，我们跟人相处是圣的，一切都是圣的。所以突然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是不只是包括在教会里头或者教会事工的工作，我们一切的生活，包括我们24小时我们的睡觉，都是一种侍奉，都是圣的。到了新约以后，突然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概念，我们的敬拜是全人的敬拜，是全时间的敬拜。基本上跟旧约一样，我们受洗旧约的时候是受洗归入摩西， 拿到了律法，就是那个义，然后有了会幕就敬拜。同样对我们一样，我们是受洗归入了基督，我们因信我们称义，我们因为知道他是神，我们就敬拜他，用我们的身体。所以说这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保罗说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身体献上意思就是我全人完全献在你的面前，我的所有的时间，我的所有的思想，我所有的生活都是在你面前，都是一种侍奉，都是一种敬拜，都是一种敬拜。这个样子我们就来看一下教会的目的。我们回到教会的目的，教会的目的来一般有五个哈，一般有五个。我特别这边参考的主要是从这个国人的这个系统神学来讲。第一个他讲到是第一个的目的是敬拜，敬拜。敬拜的本身就是实践教会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教会跟神的关系，跟主的关系，这是敬拜。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我们就敬拜他。教会最重要的是敬拜，所以我们礼拜天的敬拜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 corporate 的敬拜，是我们合在一起，众弟兄在一起，用众弟兄我们一起诗歌，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思想，我们来敬拜他。这个是 corporate， 是一个合在一起的敬拜。这个敬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个人生活的敬拜，生活的侍奉也更是一种敬拜。敬拜。第二个，教会的目的是养育，养育。什么叫做养育？我们有孩子都晓得，我们不能够光生不养，光生不养这是很不负责的事情。所以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从初信到门徒，到底做门徒是干什么？做门徒是干什么？大家还记得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宏观是什么？宏观是什么？使万民都能够蒙福，万民借着你能够让世人蒙，让人能够蒙福。同样的，门徒的目的是干什么？门徒是跟随耶稣，所以跟随耶稣做什么？马太福音的28章的19节里面讲，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我们常常在讲，说这是大使命，这就是新约的时候的我们的宏观，我们的个人的宏观，教会的宏观。怎么说呢？万民，我们特别要回到前面这个跟亚伯拉罕讲的啊，亚伯拉罕就讲得很清楚，跟他讲，他是说什么？我叫是要他要他能够这个能够让万民能够因他得福，万民因他得福。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门徒的目的是什么？门徒的目的是使万民做耶稣的，使人得福的人，使人得福的人。门徒的目的是跟随耶稣，然后让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能够得到福气，能够得到福气。初信到门徒，这是一个过程，不管是我们在祷告会也好，我们查经也好，都是门徒初信到门徒的一部分，初信到门徒的一部分。我就想到我们的这个门徒的这个中间一部分就是查经啊，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查经，我们都很享受啊，都很享受在一起查经。那我就想跟各位来分享一点这个。那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哈，最近重新在看一本，好几年前，好多年前，我们在北堂的读书会里面，我们念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磐石之上》啊，我也想介绍给我们啊曼哈姆的我们读书会，那将来有机会可以念这本书。这本书是Sinclair Ferguson 他写的，那他有几句话哈，我有一句话，我听了以后我就有点扎心，就想跟各位分享。他说啊，教义性的教导乃是为了信徒生命的改变和品格的塑造而有。我再念一遍。教义性的教导 乃是为了信徒生命的改变和品格的塑造而已。教义性的教导是什么？就是我们五礼拜五方讲经，或者是如果希望我们有的话，我们的这个主日学，还有就是我们的门徒训练，在教导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教义的教导是为了让我们信徒的生命的改变，品格的塑造。但是我们在往往这个不只发生在我们曼哈姆，在我们北堂这么快20年里头，这个礼拜五晚上查经，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他们都用归纳法查经，观察解释应用，最有兴趣的就是解释，从开始就解释为什么，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些都是好像都是念过书的人，我们对我们的脑子很有兴趣，我们的脑子只要满足了就可以了。我们为什么对为什么特别有兴趣？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品格的塑造。应用问题才是最重要，我们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应用的问题上，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品格能够塑造。还记不记得我前面讲过啊一篇道叫做危难中基督徒的品格。我们的品格是从神的话语来的。但是这个神的话语不能只停留在我们的头脑的知识上。一定要转到我们的心理上，能够活出来。所以教会的教养包括教导，包括查经，包括门徒训练。一个人领一个人的门徒训练，这个是教养。第三个，传福音，有策略的宣扬福音的工作是教会迈向世界的事工。又回到前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所以传福音、教养这两个是不能够停止。光传福音没有教导，就出了一批不成熟的基督徒，这个教会就麻烦。光有教导没有传福音，这就是一个头大的一个教会，更大的危机。传福音是教会里面上帝很看重的。我们看一段经文哈，下面在上面有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他说啊，这个16章里面耶稣啊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世人说我是谁？他们就胡扯啊，有的说以利亚，有的说等等，但是耶稣在说，你们说我是谁？没有人讲话。突然彼得讲了一句话：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当然夸奖了他。下面这句话：你是彼得，所以对他是一个夸奖。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啊。马丁路德很强调这个磐石，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这个磐石基督，不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这句话也看起来也有一点怪怪的，但是这个钥匙你看一下英文的版本，这个钥匙是多数的钥匙，并不是说天国有好几个门要不同的钥匙去开，而是他给了彼得这个钥匙，这个彼得也分享给其他的门徒，最后包括你我的身上，我们都有这个钥匙。这个钥匙是干什么呢？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捆绑什么？就是那些被罪捆绑、不认识基督的人，我们有责任把他们释放出来。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他们从罪中释放出来。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一样事情，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来传福音。2003年的时候啊，我们是这个从芝加哥搬到亚特兰大，那在芝加哥的时候，在教会里就听到了三福，但是没有机会啊去训练，所以2003年的时候。啊，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广告，说是有三福的训练，我就跟立山两个说，我们请假过去吧，请一个礼拜假， 哎，结果当时我们的牧师说也要，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过去去受训，上了一个课啊。受完训以后，我们2004年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来训练三福训。那每年一次训练三个月啊，从2004年一直到今天，那每年都有。那到最近这两年，现在一年是两次，也就是每一年的3月、3、4、5一次，然后9月开始9、10、11一次，有两次，每年有两次，所以我们现在有17次，那带了有好几百人信主，好几百人信主。这个是教会里面福音的一个策略，必须要有。我们在这个三福训练的时候，这个学员哈，是不是广告的，而是私下去招的。因为他说哈，这个三福的这个学员必须合乎三个条件，他是胖的门徒 ，fat，F-A-T， 什么叫 F-A-T？ 第一个 faithful， 他很忠心的人来找他，啊，这个 A 是什么 ？available， 他能够，他你请他做事，他说可以，我可以，我愿意答应，我愿意答应。第三个是 teachable， 他能够受教的，是一个 fat。那我就找过好些人，找过教会的执事，找过教会的啊这些，那甚至于有一位啊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我啊，这个我跟我太太两个，我们都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哎呀，当时让我听了以后就很难过。保罗怎么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不就有祸？确实，传福音是教会里面迈向世界基本的事。传福音，第四个。行恩慈事的事工，那这是保罗啊，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早早的把钱预备好，我就把这个钱拿来去给啊这个耶路撒冷那边有穷困的啊，讲过的很清楚啊，所以告诉我们说，保罗也特别讲到，在讲他说少种的少收，少收啊，多种的多收，这话是可信，个人要随着本性斟酌，不要捉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欲的是神所喜悦，行恩善的事工。恩慈的事工是很重要的，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拨出一部分的款项放在旁边，是救急用，救急。第五个，教会是的功用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我就特别想到啊，这个约翰一书5章19节有这一句话，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全世界都在。那 这一句我看了很久哈，这一句是分开两，这两个好像合不在一起。我们是属上帝的，那突然就讲到世界是握在那恶者之下。当我想到我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我就想这是对的。这个世界都在那个黑暗的底下，基督徒就是世界的光，我们是属上帝的。这个世界都是在那个肮脏污秽的底下，我们基督徒是属上帝的。我们是世上的盐，这是教会的目的，这是教会的目的。所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是敬拜，第二个是养育，第三个是传福音，第四个是行恩慈的事情事工，第五个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这边讲救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旧约的时候的救恩的宏观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你得福。我们刚刚才查过的，上个礼拜查过的腓立比书第一章里头啊，他说哈，因为你们蒙恩不但是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大家看到耶稣被十字架，其实这边讲。地上万族因你得福，那个福字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福的福气，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耶稣钉背十字架，耶稣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他也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受苦就是你们得福。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我们也在前一次我们曼哈姆查经里面这个腓立比书1章21节讲，因为你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你们活着的时候跟基督一同受苦，跟基督的样式一样，你 你们死的时候才真正是有益处，才有益处。新约的救恩，新约 的宏观是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门徒是什么？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一起吃苦，是蒙那个福。所以旧约的宏恩跟宏观，跟新约救恩的宏，这个神救恩的宏观是没有两样，一模一样。旧约叫做地上的万族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耶稣对我们怎么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是蒙福的，蒙福的，但是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很多都会背它。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哎，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身份，我们看，我们将来已经看过了哈，出埃及十九章五到六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因为你们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两个是一样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边讲的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君尊的，君尊的祭司，我们有这个君尊的身份，我们分别为圣的。祭司的国度是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然后呢，我们是属神的子，一模一样的。旧约时候以色列人的身份，现在我们新约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也是一样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被拣选的，不要忘记雅各是被拣选的。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家族，成了一个民族，最后成了一个国家。上帝拣选他们，拣选他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是照着神的话做的话，他也是属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旧约跟新约，旧恩的宏观也是一模一样，对我们的身份也是一模一样。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的身份，我们现在是神子民的身份，也是被拣选，被拣选。当基督徒在教会中间服侍的眼目只看到我的事工，我的困难，只看到个人的荣辱的时候，就会带来痛，就会带来痛。我们忽略了，就为什么？因为我们忽略了整个的宏观跟我们的身份。我们忽略了这个事情，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我在这边做的不受人家重视，或者人家讲话伤到我的自尊心，这就是一种痛苦，就带来痛苦。耶稣的来到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弥赛亚的来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以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就是耶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耶稣，是他的家谱。是什么意思？他的家谱，他是亚伯拉罕 的后裔，是拣选的雅各，是拣选的大卫的犹大，是拣选的大卫，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大卫是受膏的，所以是指的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的。接下来他把自己完全放在旧约和先知的应许的背景里，完全，他也承认以色列是本来要承受天国的人。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啊，新译本是这么写，他本来是要承受天国的人，是神立约应许的对象。罗马书的九章四节讲，就保罗讲，上帝一切的约，一切的应许都是给他们的，给以色列人。上帝的生活也是道地的犹太人的生活。大家还记得那个患血漏的那个女子，她在耶稣的背后去摸他，摸耶稣的什么？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是摸耶稣衣裳的穗子。那个穗子是旧约的时候就这些 rabbi 以色列人所那些人穿的衣服。耶稣是 道地的以犹太人的身份。他传福音传这个事工的时候是指向什么呢？指向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讲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他指到以色列。所以耶稣出来的这个三年半里头，很少很少到以色列以外去，绝大的时间都在以色列里。耶稣的使命是让以色列传扬神所应许，应许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十九章的出埃及的十九章，十九章五到六节，属我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所以耶稣一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被四十天在旷野的他的受试探完了以后，他出来传福音的第一句话，传天国福音的第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他到犹太人被拣选的里头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回来吧，回来吧。但四福音里面记载，从耶稣起初出来传道就遭到以色列人的拒绝，包括当时的领袖和平民拒绝他所传的神国的，拒绝他。那耶稣呢，就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来分担他传道事工的。但这个十二个人是有一，为什么十二个人有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他表明门徒是以色列人的延续。以色列人来了，包括领袖和平民都拒绝他，他就拣选，他就招了这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是以色列的延续，十二个门徒的代表以色列，来代表以色列。可以从他们幕后的职分上来看，他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马太十九章的二十八节，这些人就叫做真以色列。这些真以色列人承受了弥赛亚的救恩，取代了悖逆的以色列国的地位。这些真以色列人，这些人的团契，他叫他一个小群，或者叫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的十二章三到五节，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完全是讲到了我们是一定是一个罪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然后从第三章的中间一直到四五六三章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怎么办呢？就是因信称义。七八九三章就讲到我们怎么成圣。九十十一三章是讲到了，特别讲到了犹太。到了十二章一开始，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讲完自己，把我们讲完了以后，我们知道了这么多，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必死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成圣。然后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讲完了以后，这是对个人，完了以后就对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所以第三章第十二章的第三到五节就讲了教会。怎么讲的教会？我们看啊，我来念。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保罗凭着他做主耶稣使徒的恩典所赐给他的话来劝勉这些人，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个人，然后是对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就教会。第三节，我凭着我赐给你我的恩对你们所赐，不要看自己所当看，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着合乎中道。这一段，他这一段里头，他指明教会里有各种正确和不正确的思想。什么是不正确的思想？神所赐的恩赐并没有使人有自高自大，没有。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神所给的恩赐没有。不是要使人自高自大，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那正确的思想是什么？运用恩赐必须要谦卑， 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绝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高估自己的重要性，我们也不应该嫉妒别人的恩赐，更不应该看低别人的恩赐。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特的，因为上帝造的人是奇妙，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在教会中间重要的角色跟责任，我们应该满足于神所赐给我的恩赐，就这件意思。特别不好懂的就是看得合乎中道，那这个是跟个人的信心大小。确实在圣经里面耶稣说，你们小信的人说信心有大小，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的信心大小，以致我们在这个团体里头我们不能够看为合乎中道，以至于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争执，这就是痛苦，痛苦，成长中的痛苦。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中间也有，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都是一样用，身上有好些的肢体，但是各肢体都有独特的作用，各肢体都要尽力的发挥它的作用，尽力的发挥它的作用，身体才会健康。其实这是最简单的真理，最简单的道理，但是教会中间却是非常的少有，非常的少，非常的少有。这是构成教会成长中间的痛。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在基督里成为一生，就是指的在教会里，在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虽然身上的有好些的肢体，但只有一个身子，只有一个合一的身子。记住，只有一个身子，只有一个合一的身子。地上的许多的教会在分裂，把身子分裂，合一的，合一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已经从旧约看到，因为我们忘记了那个宏观，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宏观。各个肢体不可以炫耀自己，觉得比其他肢体更重要。教会中没有任何的恩赐可以独当一面，可以独当一面，没有任何的恩赐可以说可有可无的。当我们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才晓得看得合乎真道，合乎真道。这是彼此的搭配，彼此的搭配。我们这个圈圈看到，特别是小孩子，他们合在一起，这些小孩子他们合在一起，合乎真道，合乎真道。就像我们在乐团里面唱歌，我们现在领诗的只有三位，那 唱诗的只有一位。那在大一点的教会上，像北堂的教会，那这个礼拜天有诗班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多个。那二十多个人，我有一段时间也在诗班。你在唱四部的时候，不管你唱哪一部，你不能够唱出第五个音来，你不能够唱的声音是同样的音，但你很特别的高。所以你唱诗的时候，你必须耳朵要听到旁边是合音，合音，合乎中道，就这个意思。你所唱的音是跟大家合音的，音调一样，大声小声也要一样，合乎真道，合乎真道。在身体中各个肢体功用都不一样，但是搭配的非常好。我们身体中间这个搭配都分很好，眉毛有眉毛的用处，眼睛有眼睛的用处。眉毛不能够说眼睛不好，眼睛更不能说眉毛不好，这两个很有用处啊，眉来眼去，这个眉毛是配合的，眉毛跟眼睛配合的很好，配合的很好啊，配合的很好，彼此是不会有争端的，绝对不会有争端啊。这个你右手有蚊子咬，左手一定打过去，一定打过去，不会有争端的。但是在教会中间，在教会中间，肢体的配搭却引起许多的争端。所以教会中间成长的过程中间，已经会有因为争端的关系引起的痛苦，这是必然的，这是神所允许的，是为了锻炼各个肢体，好使教会的成长，这是好事。我再说一遍，就好像母亲生孩子一样，是生产之苦，但是更是一种喜乐。在教会里面，我们 常常说分工合作啊，这么多年我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北美或者在欧洲的教会，大部分来的都是些学子，都念过书，分工很容易，都是有能力的人，没有问题，交给我，交给我，分工很容易，但最困难的就是合作，分工合作，最困难的就是合作，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姐妹，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如果你问我，我们将来讲过教会的宏观，救恩的宏观，现在你问我到底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啊？我就跟各位分享我们的教会意向是什么。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共同尊耶稣基督为首，竭力以合一的心，用各自从神所赐不同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建造基督的身体。我再说一再念一遍，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共同尊耶稣基督为首，竭力以合一的心，用各自从神所赐的不同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建造教会的身体。那你问我说，为什么有的教会有不同的看见？那我讲的意思，这个是教会的意向，我们应该往这个走。但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恩赐，一个教会跟一个教会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教会的恩赐应该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牧长们、教会的这执事们，应该在一起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经过祷告了以后，然后来慢慢的祷告思想，然后再交通，然后才定出来的这个意向，是按照我们的教会量身来做出来的意向。我用个例子来讲，就在我家的后头隔壁有一个所谓的 mega church， 就是所谓 mega church 就是五六千个人以上，很大很大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创办的牧师哈，这个创办的牧师叫做 Randy Pope， Reverend Randy Pope。他在神学院一毕业的时候，他就神给他一个意向，他的门徒训练。Life on life discipleship training， 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这是上帝托付他，所以他一出来就是一个年轻传道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阁楼上面再找几个人门徒训练，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一直到现在五六千个人，这是他最近退休了。他们教会的意向，门徒训练，用门徒训练来达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把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万民做。另外一个我在两次的讲道都提到的，在这个纽约的 Brookline 叫 Brookline Tabernacle Church， 这个教会这个牧师没有经过神学，他太太更是五线谱不认识，但是他太太却带一个250个人的这个音乐团，在全美非常的有名，他们就上帝感动他们。他们在祷告中，上帝感动他们，就到 Brooklyn 那个地方。我也讲过，那个地方是吸毒的、卖毒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各种的不好的都在那个地方。他却让他们过在那个地方。他们怎么开始？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用祷告，他们就是祷告。现在这个每个礼拜二晚上祷告会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事情。他们祷告会晚上7点开始，5点钟就要去排队。祷告会的时候上几百个人在那个地方挤得满满的祷告，一直祷告到深夜。他们以祷告为他们的意向，祷告就是他们祷告。所以他们教会里面，你说有什么事工？他说我们并没有定什么事工啊，有没有说是这个 alcoholic 有这个酗酒的这个有没有？他说有，他说我们也没有说故意要做这个。如果有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你就写一个 proposal 给教会，教会看了以后你愿意做 ，OK， 那就你就做，那拨款你就做。哎，你对这个单亲的母亲，你有意向，看到你愿意做你就做，就是教会的意，这就是教会的意向。这样开，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往前走教会的意向。到底我们曼哈姆，我们成立教会，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往哪走？我们想过了没有？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感谢主，还有路加牧师。那如果愿意，我也愿意。 我们可以找一个礼拜六，从早上到晚上，大家在一起祷告、思想，来谈，一直来谈，谈了以后能够谈出一个我们教会将来的意向，以什么为本呢？就是以将来我念，共同尊耶稣基督为首，竭力的合一的心，用各样各自从神所赐不同的恩赐，看着合乎中道，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朝这个方向来走，建立出我们的意向，建立出我们的意向。我的结论，教会成长中的痛苦就失去了宏观，我们失去了不这个教会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不晓得真正上帝的心在干什么，我们不晓得，失去了宏观。就像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抱怨？他们失去了宏观，完全失去了宏观。教会成长的痛苦是失去了共同的意向。我们定出了意向，隔了几年以后，我们没有人在提这个意向，不晓得我们要该往哪里走。你说往这条路走，我说往这条路走，就开始有争吵，就叫教会的痛苦。教会中成长的痛苦，失去了合一，失去了合一。这么几十年里头，我碰过太多的教会，失去了合一的争吵。争吵，这是多么的可惜，确实是一种痛苦，一种痛苦。另外一个痛苦很有意思，教会成长中的痛苦，如履就是什么呢？如履薄冰啊，不能松懈片刻。我要讲一下这个理由啊，理由。大家还记得大卫啊？大卫在上帝所喜爱的，他在最强的时候，各国列国都臣服于他，但是在历代之上的21章讲。他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就是这个，那他就叫他的将军这个越甲去，你去数点，那将军都不愿意，将军都晓得你何必呢？这个国家都是你为什么要数呢？所以上帝不愿意，上帝不高兴，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就惩罚他，三天之内用瘟疫死了7万人。另外一个，我们晓得这个犹大这个王乌西亚是很有名的一个王，很有名，他也非常有见证，把所有的丘坛、所有的偶像都去掉了，然后敬拜上帝，非常的好。但是他到了一个时候，突然有一句话讲：乌西亚王强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上帝，进耶和华殿要香坛上烧香。香坛上烧香是祭司的事情，不是他的事，他要去烧香，几十个祭司来阻挡他，他不肯。他上香的时候，突然在他的脑壳上面就有了大麻风，从此他就在后院。弟兄姐妹，教会的生活，教会往前走是如履薄冰，不能松懈片刻。只要有一点的松懈，魔鬼就会趁虚而以至于构成我们的不和，构成我们的争吵。所以如履薄冰就是一种痛苦，一种痛苦。在教会里面要时时的警醒。所以说祷告会是那么样的重要，那么样的重要。我们不看重祷告会，我们不觉得祷告对我们有重要，我们没有祷告，上帝怎么会祝福我？魔鬼趁此而入，终有一天，不和的心就在我们中间，争吵又开始，这是一种痛苦。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成长中的痛苦，原因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宏观。宏观是什么呢？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宏观我们失去了，我们失去了，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痛苦。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是当我们今天来谈这个题目的时候，虽然是很沉重，但是主啊，也确实是现在许多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曼海姆的 成立教会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就注意这个事情，让我们真是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让我们常常的在你里头警醒祷告，仰望帮助我们。我们不行，我们不能，帮助我们共同的能够在你的里头，靠着圣灵来尊耶稣基督为主，来建造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教会。谢谢你，求你带领，感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
阿门。